别说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赞美你，说谢谢你赐给我们平安，谢谢你每天每日在保守我们，谢谢你，在每一件事上让我们经历你的爱，主啊，我们爱你，我们爱你，我们必须有你。我们赞美你，我们要更多的有你。主要让我们活着的目的就是要你，就是为你活着。我们要越来越多的你，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今天给我们这个机会来思想。来看你是怎么拣选人、制作人，成为合你用的器皿。主啊，我们要成为你手中的工作，成为能够讨你喜悦、合你心意的器皿。主啊，但愿你借着这些课程，让我们更加明白你的心意，更能够遵循你的旨意，来让你心满意足。我们把下边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请你来对我们说话。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赞美主。从1月中回家到现在，我都非常的忙碌。的确，为这个课程有一点担心，也请很多人祷告，很多家人也为我担心，但是很感恩，因为我的先生生病，这2个月做了2个手术，然后每个礼拜是很多很多的预约要看医生，但是主很恩待我们。这是几个月中，虽然没有很长很长时间可以来安静，但是每天一直跟主连接，一直跟主连接，一直在他的面前呼求。所以神很恩待，也常常对我说话，也让我们看到他很大的恩典，经历很多的恩典。在我先生看病这件事上，真的看到神很多的作为。这里的医生我们都不认识的，但是神为我们预备最好的医生，可以说世界知名的医生，医院也是最好的，也是世界有名的医院。不只是医疗水平高，而且人，我想就是神感动他们，对他的孩子特别好。有些人听过我讲见证，就是当我本来是我先生发现那个颈椎有问题，一定要做颈椎手术。但是在手术之前，必须去让心脏医生看可不可以，因为他们发现他的心跳啊什么，有时候不规律，有时候很慢。那么一查不得了，这个心脏科医生看到， 他心跳有时候慢到二三十次，血压有时候也很低，所以就说你必须去做一个那个心搏启动器，就是 pacemaker。然后就说，因为这个医生他这个医院太有名的，很多人都跑来这里做，国外的都跑来这里做。所以不容易啊，有机会。他说：“我帮你打电话。”他就打打打打打，打了很多电话，打到他院本部的继续啊，那个主任，然后说：“你们马上去挂急诊，明天有个人退出，明天有个位就给他做，就这样进去。”第二天，当医生来推他到手术室的时候，问说：“你们什么时候来的？”我说：“昨天啊，昨天急诊来。”他说：“哦，某某医生介绍的。你们知道吗？有三四十个人正在排队呢。”然后我先生就这样插进去做，然后做检查了好几次都，那个。起搏器运作得很好，而这个医生呢，这个介给他费这么功夫，费这么多功夫联系的这个医生是过几天就要退休的。后来第二个礼拜，我们有打电话给他，他们说他已经退休了，已经人不在了，但是居然这么热心的。来做这件事，我们真的非常感恩，非常感恩。还有很多的事情，本来做完手术我们也不晓得，但是医院就问我们说，你想不想去那个复健中心住一段时间？有人帮他做训练，我们说那当然很好啊。结果又给我们联系了一个复健中心，进去之后呢，居然那个来照顾陈医生病情的医生，20年前是陈医生的病人，曾经他说：“哦，你是陈医生啊，我20几年前给你针灸过，那对我帮助很大，而现在他居然是陈医生的。”医生，所以一切都很感恩，很感恩。而我两个孩子就在这家医院实习过，当他们学中医的时候，真的看到神无限的恩典。而在这段时间，这几个月当中，有一件我值得提的，就是神还给我一个机会。跟着大家一起祷告，抢救一个临终的人的灵魂，给我们很大的鼓励，而且使他的孩子跟神的关系大大的突破，完全的不一样。这个也许明天有机会，我可以分享这个见证。但是，一切都是神做的，一切给我们看到，我必须有神。我们常常祷告，玛莎牧师很喜欢祷告说：“I must have Jesus。”我们必须有神。我们有一首很美的诗歌，叫做。我的目的乃是神的自己。我们请圣秋来给我们，带我们唱这首诗歌。
赞美神，赞美神！哦，在我们这一生当中，最大最蒙福的事，就是认识这一位独一的真神。哦，感谢主，让我们今天来到他的面前，哦，也是这样，跟主说：“主啊，我今天要来遇见你。 我要来遇见你，哈利路亚！不管环境如何，主啊，你是我们的依靠，你是我们的山寨。哦，赞美主，赞美神。就像这诗歌所唱的，哦，有一个事情是我所知道的，它乃是我所要的，它乃是我所望的。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主啊，是的，哦，我们知道，主啊，在这一生当中，哦，最大的事就是要来认识你，要来追随你，没有比这件事情更重要的。哈利路亚！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一生当中，哦，虽然这个道路有的时候很困难，但是我们知道 你是我们的帮助，你是我们的高台，你是一生带领我们的主啊！主啊，我们赞美你哦，主是的，让我们更多的来靠近你，更多的依靠你，定睛在耶稣的身上哦，让我们不见一人，只见耶
阿
稣
门。
哦，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赞美神。让我们一生就是这样紧紧的跟随你，谢谢神，谢谢神，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阿门，谢谢山丘。哦，是的，我们的一生需要神，需要他。我们不能没有他。但愿我们所思所想都是他。在顺境，在逆境，只有他，绝不离开他。我很感恩神给我们有很多很好的机会来认识他，来学习、操练、爱慕他，给我们。在春季班给我们很好的课程，老师们带着我们更多来认识他，更好来追求他，可以说环环相扣。从3月份开始，刘牧师跟师母带领我们如何更来深读圣经。让圣灵借着他的话，把我们带进主的里面，光照我们的生命，更加愿意来被神制作。这也是一个器皿形成的，必须要有神的话。4月份。赖牧师带领我们很美的约书亚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一个原本只是摩西的帮手，当然也有提到摩西，一个年轻人只是摩西的帮手，怎么被训练？怎么向神降服、亲近神、等候神，被制作成为一个领袖，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其实，拜牧师分享的也是一个器皿形成的故事。我很感恩上一个礼拜，因为我没有办法，玛萨牧师很乐意，而且神早早就给他画，他的题目正是蒙拣选的器皿。他为我们提到，做成为神蒙神拣选的器皿，必须是要全然的降服，对神完全的降服。然后不断的求问，他举保罗的例子，他第一句话问的就是：“主啊，你要我做什么？”他被光照之后，第一句话就是问：“主啊，你要我做什么？”所以他一生就是不断的求问主的旨意，明白主的旨意，然后被圣灵充满。有圣灵的引导，来遵循神的旨意，完全的遵循神的旨意。所以，他差不多已经把5月份这个课 的大纲都讲出来了。那我想下来这4个礼拜呢，我就是要以大卫为例子，来看，继续的来看，神怎么精心设计各样的环境，又怎么亲自来引导制作？而大卫是怎么向神降服？他是怎么紧紧跟随，不敢离开？而且，我们等一下会很重点提到，他知道他的所有的一切都是神给的，他一生一世追随的，就是神要的，就是讨神的喜悦，所以他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器皿。第一点，也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的，就是关于拣选。大卫是一个从母腹中就被神拣选的人。我们来看，在圣经中有好几位提到他们在母腹中就已经被神拣选的。在我们请。会结上可以放出经文哈，在耶利米书第一章第5节，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你看，耶利米也是这样说的。然后我们看加拉太书第1章15-16节，保罗是一个曾经逼迫基督徒，要他拉很多基督徒下到监里，甚至斯提凡被石头打死的时候，他在旁边。也是赞成这件事的，但是他说：“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招我的神，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血气的人商量。”我们看到说，这样一位。在母腹中就被神拣选，以后要来传他的福音的，居然在前期可能至少10几20年，他是反对神的，逼迫基督徒的，要把他们置于死地，但是神也居然能够把他做成一个完全相反的。深深认识耶稣基督，来传他的福音的人，而且派他到那些其他门徒去不到、做不了的事情。这我们的神真是奇妙，真是奇妙。当然，我们在圣经里边还可以看到，很多人都是在母腹中就被神拣选的。像摩西，他出生的年代是，以色列人所有的男婴要被杀死的年代，但是神感动收生婆，也感动他的父母，又感动了那个埃及的公主，竟然把他从水里救上来，后来。成为神大用的器皿。我们看到撒母耳，也是他母亲多年不孕，在神面前苦苦哀求，向神发誓说：“求你给我一个儿子，我就要把他献上给你。 神听了他的哀求，给了他的儿子。所以还没有他的时候，他母亲就已经把他献上。神也悦纳接受。果然，他几岁的时候，母亲就带他到圣殿，从此一生就成为带领以色列人走上正途的一个祭司先知。我们来看大卫，在撒母耳记上13:14。慧姐，撒母耳记上13:14，当扫罗本来也是神所拣选的一个人，做了以色列的第一个王，但是他很快就不听话，就不遵行，就违背神的命令，所以神就派先知跟他讲说。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就派撒母耳跟他讲说，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和华已经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的。当神讲这句话的时候，撒母耳还没有出生，所以。哎，不是撒母耳，大卫还没有出生。当时讲说他已经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要代替扫罗。那个时候，大卫根本就还没有出生，所以神拣选很多的人。上个礼拜，马萨牧师也提到《以弗所书》第1章3到6节，在经文出来之前，我们知道说，其实神从创始一直的有在拣选人，一直的有在拣选人。从亚伯到赛特，就是亚当失败之后，神继续的拣选人。从以诺到赛特，到挪亚，到亚伯拉罕，父孙3代，一直到雅各的12个儿子，我们看以弗所书第1章3到6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在他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OK，我们或者再看旧约的另一节圣经，然后我们再回到以弗所书第1章这里哈。我们刚才讲到神在旧约拣选了很多人，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在雅各的12个儿子，然后他就定义拣选这12个支派来成为他的选民，在出埃及记19章第5、第6节，我们看一下。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 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是神叫摩西跟以色列人讲的，也就是神在西乃山上要来跟以色列人立约，叫他们要听从他的话，遵守他的约，就在万民中做属他的子民，要归他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所以我们看到。神在那个时候拣选了一大批的人，要来建立一个圣洁的国度。然后我们回到以弗所书第1章3到6节，就是神在旧约的时候拣选了一大批人，要建立，他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国度。建立一个国度，但是这个国度呢，我们后来看到，神的心意不只是那12个支派的人，他是也不是那个时候才起意要拣选一批人的，其实是在创立世界以前，神就预备在基督里拣选一。更多的人，让这些人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因为爱，这些人是哪些人呢？就是接受了耶稣，相信了耶稣，愿意来顺服他、跟从他的这些人，也可以说我们。现在都是他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已经拣选的，但是我们一切离不开耶稣基督，我们要在他的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而且必须是在耶稣基督里来得着儿子的名分，在他的里边。来得着恩典，来承受一切的福分，一切都离不开耶稣基督。拣选我们，就是已经是在基督耶稣里，就是一定是要经过耶稣基督的。然后一切的福分要成为圣洁，没有瑕疵。这个是预备以后做。耶稣基督的心腹，一切一切都是在基督里。那我们看到，神为什么要拣选这些人呢？为什么有拣选这件事呢？我想到，神从创造到拣选。神创造人，然后人堕落了，但是神没有当时就把人灭了，还是继续有人，然后从后边的人，神就开始来进行拣选。我们看创世纪第一章。神原来创造的时候是怎么创造的？特别是怎么创造人的？第1章26、27节，神是照着他的形，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 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然后在第三章，哦，我们先看这个，神是照着他的形象，也就是照着神的形象，就是神的性格，他的，神是怎么样的？神是慈爱的，神是公义的，神是很有规律的。照他的形象来造人，盼望人也能够像神那样，也是公义的，也是慈爱的，也是圣洁的。神特别是圣洁的。他是照着这样的形象来造人，而且他的目的呢，就是要他要人来管理，来管理他创造的其他的东西。人是他创造的里边最高级的，要他来管理其他的被造物。这个是神的目的，而且我们在第四。还有第三章的第一到第六节，《创世纪》第三章的第一到第六节，在这之前呢，我们还看到神造人之后，吩咐人说：“你们要来管理之地，还要生养正。”众多还要生养众多，我没有给出这一节经文哈。但是后来的人堕落了，在创世纪第三章第一到第六节我们就不读了。人，去跟魔鬼对话，听信了魔鬼的话，在16到19节，我们来看一下，人就堕落了。16，然后人就被咒诅了。除了神，除了咒诅蛇，还咒诅这个犯罪的人，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便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蔬菜，你必汗流满面才能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人变得生孩子很痛苦，很艰难，生活很艰苦，不能再像在伊甸园里边。整天喜喜乐乐、快快乐乐，要吃什么？树上一摘就有东西吃，都变得生活很辛苦。我们知道后来的人有了各样的办法，也不想生育了，什么堕胎啦，节育啦。各种方法都生出来，根本就不想生养众多了。而神要仍然照着他创造的目的，回到他创造的目的，神就开始拣选。我们来看， 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神为了要回到他创造的目的，他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这个不再是以色列人，彼得写的书是给各地在耶稣基督里的人，他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怜悯，现在却蒙了怜悯。特别第十节这些呢，就是指的不只是以色列人，还有我们这些外邦人，现在都可以成为神的子民。他拣选我们，要不只成为他拣选的族类，有君尊的祭司，而且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叫我们也要来宣扬，像保罗那样，要来宣扬这位神的美德。那一切，我们现在，我们被拣选是在基督里。基督升了天，把圣灵降下来。其实我们现在这些人，我们都没有看过肉身的耶稣基督。我们在耶稣基督里，他也在我们里面，就是我们的一切，一切都在圣灵里边，都在圣灵里边。在圣灵里边，他把耶稣基督的生命坐在我们的里面，也借着圣灵的差遣，我们看到在新约，在马太福音28章16节，当耶稣基督要升天之前，就对门徒说。在十八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这就是你们要去干什么？去生养众多，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叫他们要怎么样来亲近神？叫他们要怎么样来等候神？要时时的来求问他，要来遵行他的命令。所有神吩咐门徒、神教导门徒，我们都要去教导他们，让他们也一个一个蒙拣选来做神的儿女，以后来做耶稣基督的心腹。所以，这就是神拣选的目的，就是要回到他的神创造的心意，不能够因为魔鬼的缘故被破坏了。在基督耶稣里，这一切都要成就，而且是成就的更加美满。但是我们看到，我今天。更加重点要讲的，我们是后边这一些。我们知道神在从创世 从亚当堕落之后，他就开始拣选、拣选、拣选的，在创造里边，在后来生下来的人里边开始拣选、拣选、拣选，拣选了很多人，整个民族，甚至是到新约耶稣来了之后，很多很多的人信了耶稣。我想现在。基督徒的人数要远远多过选民的人数，但是神所拣选的人，是不是所有每一个都成功，成为他可用、合用、合他心意的器皿呢？我们看到，不是，不是。只有很少数的人成为合神心意的人，只有明白他的旨意、愿意遵行的人，这些人，这不是神的错。正如神创造没有错，是人自己堕落了。神拣选也没有错，他拣选了没有后悔。但是有很多人因为不明白神的旨意，要照着自己的意思来做基督徒，结果还是在拣选中被淘汰，甚至灭亡了。我们今天看到大卫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是因为他一直一直的以神为他生活的中心，他生命的第一，他要的就是神，他要。讨神的喜悦，他不，当他得罪神的时候，他极其的后悔，马上的被光照之后，他马上的悔改认罪，不顾一切的认罪，痛哭流泪。求神赦免他，无论做什么事，他都来寻求神的心意。当他犯罪得罪神，先知来问他要怎么给他选，要哪样惩罚，他选。要死也死在神的手中，这就是因为这样，大卫才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我们来看一些大卫，他把神当做他的盾牌，他杯中的分，他的主。他的神，他的一生，他的一切，我们来看他写的诗篇里边一些经文哈。我们来看诗篇第七篇第一节、第十节，诗篇第七篇第一节。耶和华我的神啊，我投靠你，求你救我，脱离一切追赶我的人，将我救拔出来。第十节，神是我的盾牌，他拯救心里正直的人。神是公义的审判者，他又是天天向恶人发怒的神。我们看第八篇。 第三节，我观看你指头所照的天，并你所城市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中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你的脚下。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第16篇第五到第八节。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戒我。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体也要安然居住。OK，所以你看，大卫他心里全是神，神是他的一切，一切，一切是他的产业，是他杯中的份。神所给他的都是最美好的，他的一切都是神给的。他日夜要歌颂、指教他的耶和华。我们知道大卫写了很多很多歌颂的诗篇。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戒我，我要将耶和华常摆在我的面前，因他在我的右边，我便不致动摇。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为什么心欢喜？为什么灵快乐？就是因为神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有了主，我什么都不怕，在患难中也可以心欢喜，灵快乐。他。让最怕得罪神，所以他时时求问。刚才我们讲过的那些哈，我们慢慢会更详细来分享。那我们现在呢，要看一些失败的例子，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并不是所有拣选的人都成功。成为神手中合用的器皿，有一些人失败，大大的得罪神。我们来看，扫罗在撒母耳记上13章11节开始，撒母耳记上。13章11节，撒母耳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扫罗说：“因为我见百姓离开我散去，你也不知道所定的日期来到，而且腓力斯人聚集在密末，所以我心里说，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腓力斯人下到机甲攻击我，我就勉强献上燔祭。”撒母耳对扫罗说：“你做了糊涂事了，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若遵守，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坚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和华已经寻得一个合他心意的人。”我们看到扫罗为什么失败呢？ 他没有记住萨摩尔的话。本来萨摩尔叫他说：“你先到吉家那里等我，我会来。”但是他等的等等到，太阳快下山了，萨摩尔还没有来，他就心急了，他就自己去献祭。萨摩尔本来是说：“你等我来，我们就来献祭。”只有萨摩尔是可以献祭的，他是祭司。那他扫罗没有完全听从萨摩的，他看到人家离开他了，百姓离开他了，他就害怕，害怕。你看他注重的是什么？注重没有人跟他了，他的王位不保了。在后边呢，15章。我们来看，15章1到3节，撒母耳对扫罗说：“耶和华差遣我高你为王，治理他的百姓以色列，所以你当听从耶和华的话。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路上亚玛利人怎样待他们？”怎样抵挡他们，我都没忘。现在你要去击打亚玛力人，灭尽他们所有的，不可怜惜他们，将男女孩童、吃奶的，并牛羊骆驼和驴进行杀死。撒母耳吩咐的非常清楚，但是在第11节，我们看。第9到11节，扫罗和百姓却怜惜雅加，也爱惜上好的牛羊、牛犊、羊羔，并一切美物，不肯灭绝，凡下贱瘦弱的，竟都杀了。耶和华的话临到撒母耳说：“我立扫罗为王，我后悔了。”因为他转去不跟从我，不遵守我的命令，撒母耳便甚忧愁，终夜哀求耶和华。24到31节，扫罗后来撒母耳来责备他，扫罗就对撒母耳说：“我有罪了，我因惧怕。”百姓听从他们的话，就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和你的言语。他宁愿怕百姓，不怕神，因为他怕百姓离开他，他这个王位就没有了。25节说：“现在求你赦免我的罪，同我回去，我好敬拜耶和华。”Summer。对扫罗说：“我不同你回去，因为你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以色列的王。”撒母耳转身要走，扫罗就扯住他外袍的衣襟，衣襟就断裂了，就撕断了。撒母耳对他说：“如此，今日耶和华使以色列国与你断绝，将治国赐予比你更好的人。”以色列的大男子并不知说谎，也不知后悔，因为他卷非世人，绝不后悔。扫罗说：“我有罪了，虽然如此，求你在我百姓的长老和以色列人面前抬举我，同我回去，我好敬拜耶和华你的神。”于是撒母耳转身跟随扫罗回去，扫罗就敬拜耶和华。多么可悲的事情！扫罗是神当 以色列人求要有王的时候，给他们挑选的，也就是拣选的第一个王，但是他不认识神，他不认识神。他没有记住，他怎么能做王？是神给的，他这个王位是神给的。他不知道一切都是神，神立王，神废王，都在神的手里。他不知道，他就看他都登上王位了，哇，他就觉得做王真好。以前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现在做了王，哇，很多人很多人跟他，他叫人做什么，人家就去做什么，他发命令，人就要遵行，他就恋慕上这个王位了，把他摆在第一，他没有想到，他这个王位能不能保持住，完全在神的手里。他不知道神拣选他是有目的的，是要他带领以色列人紧紧来跟随神的，但是他自己就带头不听神的话了，不跟从神了，把神放在一边了。他自己，他跟神也完全没有关系。不像大卫，自己跟神有关系，常常想念神，常常跟随神，常常来求问他。扫罗跟神自己跟神没有关系，不认识神，自己没有求问过他。他后来临终要求问。怎么求问神？他去找一个交鬼的。他再生的时候，跟他讲话，传神的话的就是撒母耳。他快死了，他还不懂来求神，他去找一个交鬼的，要招撒母耳上来，要来问撒母耳，要来问一个死人。所以他真的是非常可悲的一个人。后来他的王位是被废了，被废了。神早在这个人还没有出生之前，神就已经知道这个人，拣选他来接续他的王位。后来还答应他的王位一直会到，持续到永永远远。耶稣基督是从大卫，他耶稣基督的肉身哈，肉身的，是从大卫啊的子孙里边出来的。我们或者先来看另一个哈，就是约翰福音12章第6节，我们来看犹大，新约的犹大，耶稣的门徒犹大，他是被拣选的，是12个门徒中的一个。我们先看这里，没有，我们这个放到后面。列王纪上，我们放到后面。我们先来看新约的约翰福音第12章第6节。我们回头再看这个。当伯大尼的玛利亚把那个他积蓄一生，用他积蓄一生的钱 来买一瓶极贵的香膏，然后那一天他跟神的关系，跟主耶稣的关系非常密切，他常常等候在主的面前，他预感到主耶稣要离开了，要离开这个世界了，所以玛利亚把这个玉瓶打破，将香膏膏在耶稣的身上，然后很多门徒就责备他，特别是有一个门徒就是将要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乃因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存的。当然，耶稣说：“由他吧。”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因为常有穷人与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犹大责备玛利亚，他跟玛利亚是完全相反的两个人。玛利亚心里全是耶稣，他所有的都要献给耶稣。犹大挂念的是钱。为了钱，哇！扛着这个香膏，一瓶被打破，这么贵的东西，现在没有了，30两银子没有了。他顾念的是钱，但是你不要打在耶稣的身上，把那30两来献给耶稣就好了。献给耶稣，放在他的钱囊里，他可以常常去偷。为了钱的缘故，他还最后他出卖了耶稣。那让我们知道，这个曾经被拣选成为12个门徒中的这个犹大。最终是自杀身亡，是灭亡的。不在门徒的行列，甚至不在基督徒的行列。另外还有一个例子，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五章，1到11节，这里是一个亚拿尼亚和撒菲拉，这两个人是第一批被圣灵充满的门徒当中的，就是在五旬节的时候，他们也是一起被圣灵充满的。所以后来他才跟那些门徒一起出卖田产、房屋公用，跟他们在一起过了一段。住在一起，就是像后来的信心家庭那样的生活，大家住在一起，房屋公用，然后一起来追求耶稣，一起来。浸泡在神的话里面，一起来要耶稣，一起来要耶稣。但是呢，他们也因为失留贪财，失留一部分，然后来欺骗圣灵，因为所有的人都是卖了全部的钱拿来的，而他与人不同，他们留下一部分。这就是他们不认识神，也不是真的过信心生活，不是全心全意在信心家庭里边。他们顾念的是钱，就是谁知道我们在这里多久回啊？或者别人吃什么，自己要有一点 施洗前，这个施洗前就是要让他们可以照自己的意思来使用的钱，不是全然现在神的家，让神来使用、来掌管的钱。我们知道最后他们也是灭亡了。我们看后边，第三第四，彼得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分呢？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价银不是你做主吗？你怎么心里起这一念呢？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了。”亚拿尼亚听见这话就扑倒，断了气，听见的人都甚惧怕。后来他的妻子也是，因为一起欺骗，也就一起灭亡。所以你看，这些在第一批门徒里边被拣选有份的，第一批在被圣灵充满的这些人当中，因为他们没有真的认识神，没有真的要神，有私意，也因为这样的缘故。也就灭绝了。我们再来看一个人，在《列王纪上》第三章，我们来看所罗门。《列王纪上》第三章第五到第九节，所罗门王是神特别拣选的，当大卫犯罪之后，悔改了，神就答应他会再给他一个儿子，神会拣选他来接续他的位。当所罗门真的照着神的心意，照着神的安排，被拣选成为以色列王，接续他父亲的位，一开始，他听父亲的话，还很敬畏神，所以当他登基上位的时候，在即便在夜间梦中，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所罗门说："你仆人，我父亲大卫用诚实、公义、正直的心行在你面前，你就向他大施恩典，又为他存留大恩，赐他一个儿子坐在他的位上，正如今日一样。耶和华我的神呐，如今你使仆人接续我父亲大卫作王，但我是幼童，不知道应当怎样出入。仆人坐在你所拣选的民中，这民多得不可胜数。所以，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名，能辨别是非。不然，谁能判断是众多的名呢？所罗门因为求这事，就蒙主喜悦。神对他说："你既然求这事，不为自己求寿、求富，也不求灭绝你仇敌的性命，当求智慧，可以听颂，我就应允你所求的，赐你聪明智慧，甚至在你以前没有向你的，在你以后也没有向你的。你所没有求的，我也赐给你，就是富足尊荣，在你世的日子，列王中没有一个能比你的。你若效法你父亲大卫，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律例诫命，我必使你长寿。OK，我们看到所罗门是一个在圣经里，我想在人类历史里都是一个很出名的王， 神听了他的祷告，赐给他智慧，使他的国度大大的兴旺。但是我们看，所罗门求的是智慧，让他能够好好管理神给他的百姓，也就是他是求恩赐跟服侍。虽然神因为他没有为自己求寿，求富贵长寿，所以很喜悦他，喜悦他这个，还祝福他。但是他没有记住，神给他后边讲的说：“若你效法你父亲大卫，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律例诫命。”我必使你长寿。他没有注意这个，因为他没有一直来亲近神。他跟神的关系就是献祭、建堂、献祭，这些都是在外在的。敬拜服侍，他没有像他父亲那样日夜来亲近神、要神。你看他父亲的祷告是什么？我们来看诗篇，27篇第四节，大卫。在这篇诗篇讲说，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他的父亲大卫。可能那个智力啊，什么的智慧不及他，但是我觉得他的父亲在属灵的事上比他聪明，比所罗门聪明。大卫求的是要神，要天天要一生一世哦，一生一世，到晚年我也不要改变。我要天天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一直来求问主。我不要做不是出于神的事，我不要靠我自己的智慧聪明去做事。即使我有聪明，我有智慧了，我也不要依靠我自己的聪明。我每件事还是要来求问。我就是要遵循神的旨意，我就是要照着他的意思，一点都不要有自己的意思。这就是上个礼拜玛莎牧师教导的，一直的求问，一直的求问，一件事，一个遭遇，也不要照自己的意思来想。来做，全都要战惊恐惧的来问主，清楚了我们才去做，而不是求别的。这一节圣经可以作为我们来思想大卫一生的一节最重要的圣经。他要的就是主，他要的就是主的喜悦。什么王位，什么金钱，什么他积累的金钱，后来是拿来建圣殿。 他的王位是神给的，他知道保不保得住这个王位是在神的手里。他最需要讨好的，最需要讨他喜悦的，就是主，就是神。所以他好聪明，他一点都没有转移目标。而所罗门虽然求的不是不好的，是好的。但是他没有求要主自己，要一生一世的来亲近他，来求问他。他要的是智慧跟服侍，神给了他智慧，所以他服侍得很好。但是后来他就完全是靠他自己的智慧了。但是没有主，没有神在他的心中。后来他就又娶很多的嫔妃，就随从他们去拜偶像了，大大的得罪神，以致呢，神给他的国度，在他的儿子手里就分裂了。罗伯安他的儿子，后来只剩两个支派。当然，听说所罗门晚年的时候，有回到主的面前，但是那个圣经也没有再记录了。所以我们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我们服侍神的，很容易。也把服饰摆在第一。我们常常，哎呀，轮到我讲课了，轮到我要带聚会了，赶快祷告啊，祷告啊，求大家，也请求大家祷告。我最近也常求大家，想请大家为我的网课祷告，因为我最近实在是很忙，很需要神。但是我昨天跪下来。到主的面前，昨天难得有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我跪下来在主的面前，我说：“主啊，我们现在我不跟你讲玩笑的事，我不求你明天怎么上课，我只是求你说，主啊，你一定要保守我。”一定要保守，让我一生一世都在你里面，让我常常来求问你，让我常常来敬拜你，让我每时每刻都住在你的里面。很忙碌的时候，也常常往里想着你。我在上课之前，我在上课中间，上课之后，我都要与你连接，我都要来敬拜你。我只能有你，我一定需要你，我要越多越多的你。这是我的祷告。也愿意成为我们每个人的祷告。我们不能没有神。我们请圣丘再来唱。我的目的乃是神的自己。第一跟第四节好了，因为差不多没有时间了。之后我还是请。老师们来为大家祝福祷告一下。
哈利路亚，赞美主。是神的自己。
来第四节。
你是我所知，他是我所有，你是我所作，他是我所江山。
啊，那么这首诗歌是，大本诗歌是那个212首诗歌里边的第16首，愿我们常常来唱它。下边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我请老师们来回应祷告，或者短短的分享。赞美主。
哈利路亚，赞美主！我先祷告。哈利路亚，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
是的，是的。
主，我们真的非常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恩典，主，我们能够常常有机会听到你自己在对我们说话。我们谢谢郭牧师今天再次的透过这个课提醒我们，我们唯一的需要就是耶稣，我们唯一的所要的就是耶稣。虽然被拣选的这么多人，但是不是每一个都要主自己。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也帮助我们线上的所有的学员们。主啊，我们的家人们。叫我们像大卫那样，我只有一件事，就是一生一世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向他求问。主啊，这是我的祷告，这是也是我为线上每一位家人的祝福。但愿我们都是这样。来寻求，因为我们都是被拣选的。主啊，谢谢你
阿门。
再次的透过今天的网课，再次的提醒我们。我们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Amen. Amen. 啊，非常感恩，哎，谢谢郭牧师丰富的预备，丰富的牧养我们的灵，我们要当何等的珍惜，我们的每一个家人都是蒙拣选的。我们该当何等的，宝贵，这蒙拣选来做神儿子，预备做基督心腹尊贵的身份。哦，主啊，求使我们都能够切实的凡事来祷告求问，明白神的旨意。并实在去遵循，作为一个真认识神、真要神的人，哦，主耶稣啊，我让你可以在这一群众多的蒙拣选的家人中，制作成你众多的器皿，成为合乎主用的器皿。在这时代，能与神一起同工、一起同行，何等的有福！谢谢主，这样为大家祷告，恳求奉主的名，阿门。 阿门，阿门。
Oh, praise the Lord.
Oh, 赞美主。
I went to bed last night with a need, a very serious decision to make. This morning,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in this lesson, Jesus wants to lead us step by step. He wants us not to go our own way or think our own thoughts, but to let him lead. We claim him as the JMI leader. We listen for his voice. And we want to be like David, a man, a woman after his own heart. He wants us to know him. He wants us to seek for him and do his will. Lord Jesus, we praise you. We thank you that you have led the e-school all along, from the word to the encouragement of Joshua till now, dealing with us personally.
Oh,
That
dear
you
God,
want to have your way and us to be yielded vessels, obedient vessels. We pray for the Spirit of the Lord to touch every heart. In Jesus' name, Amen.
Amen. Amy，你就简单翻译一下吧。
Thank
昨
you.
晚。昨晚我跪在，因为一些事跪在
Thank you.
脚前，
Same to you. Same to you.
跪在床前。今早来上课的时候，主也对我说了话，愿我们的心像大卫一样，可以凡事来求告神，也愿我们 JMI 的这个事工都来按照神的心意而行。感谢主，阿门。
哎，赞美主，赞美主，感谢主，赞美主，愿我们真的是赞美主，愿我们从这个课学到功课，
阿门。
当当要神。
Praise the Lord.